陈永定三年七月，武帝驾崩。新授尚书左丞尉迟上奏说，晋宋以来皇帝去世的礼仪规定，在未行祖祭的前一天，先祭告南郊和太庙，献上册文，奉上谥号。灵车即将登上运粮车时，侍中在板奏中已称为某氏皇帝。前殿时从殿阶下出发，此时才宣读哀册。而前代的册文仍然称大行皇帝，请求明确加以详细改正。国子博士兼步兵校尉质疑李沈文阿等人认为，殷少的风俗通说，前任皇帝的谥号未确定前，臣子称其为大行，以区别继位的君主。近来查阅梁朝礼仪，从灵车将登晕梁车时，板奏都称某氏皇帝登晕梁车。考察现今祖祭已奉上册时，哀册已在庭中，遣祭不应再称大行。而且哀册用篆书写成，藏于墓中，建议依照梁朝礼仪称谥号，以流传后世。诏书批准。天嘉元年八月癸亥日，尚书仪曹奏请当月会日皇太后为安吉君服旦除丧的礼仪。沈珠建议，至亲的丧期已断，因加降而再期，而在州的丧服以25月为断，但重服不可突然除去，所以改为细麻布，创伤巨大，不可立即痊愈，所以称为降旦。但是旦的意思用以逐渐消除哀情。至于父亲在世为母亲服丧，出嫁后为后嗣之子服丧，则趋降为七服。七服满即除服，不再穿丧服。因情义有根本相同的含义，允许新丧。新丧既无帐牒可除，也不应再改换黑色衣服。既然是新忧，就没有必要再旦其新。而且旦帐期15月已有旦制，如今深明其缅怀之感，所以以在周为断，直到25月为止。因此宋元嘉年间立议，新丧以25月为限。大明年间王皇后复丧，又深明此制。齐建元年间太子穆妃丧，也同用此理。只有王翦的《古今集记》说新丧结束于27月，又被王勋所驳。何同之的遗著用25月而除。依古寻今，应以在周25月为断。现今皇太后为安吉君新丧之妻，应在周后除服，不再有新旦之礼。诏书批准。隋朝制度，诸山月崩，河渎干涸，天子穿素服，避开正寝，撤去膳食三天，派使者祭祀崩坏的山川，用太牢做牺牲。皇帝本服大功以上亲属以及外祖父母、皇后父母、诸官正一品丧事，皇帝三日不处理政务。皇帝本服五服内亲属及嫔、百官正二品以上丧事，皇帝都致哀一次。日时国祭日，皇帝本服小公司麻青、百官三品以上丧事，皇帝都一日不处理政务。皇太后、皇后为本服五服内诸亲及嫔致哀一次。皇太子为本服五服内亲属及东宫三师、三少、功臣三品以上致哀一次。梁天监元年，麒麟川献王所生母妾谢氏坟墓被掘，未到墓门。萧子敬承重，咨询礼官何同之。何同之建议，认为改葬服司麻，是因为见到官旧不可无服之故。此仅亲坟土，未及棺椁，可依新宫火灾处三日枯甲而已。皇帝认为合理。二年，何同之建议追服三年丧无旦，尚书商议都认为何同之说的对。又二年，始兴王四子丧事，博士管宣建议使国长从服司麻。四年，长兄李延直之制定遗著，认为王月玉润，后年举行祥祭，以所附之月。皇帝说，润是余分，月节各有所属，若节气属前月，则应以该月为忌日，节气属后月，则应以该月为忌日，祥祭玉润则宜取远日。又四年，安成国上奏说，宗庙兴建，享择日千里所生吴太妃神主，国王既有王妃丧事，想使臣下代祭。明山兵建议，认为不可，应待王妃服丧完毕，亲自奉行圣礼。五年，贵嫔母车是丧事，议者疑惑礼仪。明山兵认为，贵嫔寄居母丧，皇太子到贵嫔别地，致哀一次，以表达圣上之情，庶几不为礼。皇帝听从。又五年，祠部郎司马炯报告，贵嫔母车是亡，应有服制， 认为殷准公子为母麻衣之志，祭葬及除服。皇帝听从。六年，申明葬制，凡坟墓不得造石人、石兽、石碑，只允许做石柱，刻记名位而已。七年，安成王慈太妃丧事，周赦报告，使安成、始兴诸王在成父日一日设位受吊。皇帝说：“丧事无二主，二王祭在远地，四子应主祭设事。”周赦报告：“四子穿戏不一，卷领带，单衣用十五升格。凡有事及岁时节朔望，都在灵所朝夕哭泣。三年不听音乐。”十四年，舍人朱毅建议礼规定：年龄虽未成人，已有绝命者，则不为伤。封阳侯年龄虽为下伤，已有败封，不应服伤服。皇帝批准。于是诸王为封阳侯服丧，依成人服。大同六年，皇太子启奏：仅按下伤的小公服，不行婚官嫁三家之礼，则降服的大公服按理不得有三家之礼。如今行三家之礼，私下有怀疑。皇帝说：李云大公之末可以冠子，父小公之末可以冠子、嫁子、娶父，己虽小公，既足哭可以冠娶妻，下伤之小公则不可。近代蔡摩、谢沈、丁纂、冯怀等于是说降服大公可以嫁女，宋代裴松之、何承天又说女有大公之福亦得出嫁。范间、荀白子等虽随意提出疑难，也未能驳倒。太史六年，于何立义大公之末乃可娶妇，当时广泛咨询都同意于何之意。齐永明十一年，有大司马长子之丧，五弟子女同服大公。左丞故稿之意云：大公之末非独皇女嫁将无疑，皇子聘纳亦不碍事。凡此诸意都是公然违背正文，务求通融而已。徐元、王文献并云：妻服将为大公都不可婚嫁。余意乃为不乖，但又未解释其意。天监十年，信安公主当出嫁，而与临川长子大公之丧详细讨论此意，大致已详尽。太子今又起审大公之末及下伤之小公行婚官嫁三级之事。查理所言下伤小公本是妻服，故不得有三级之礼，何况本服是妻，降为大公理当不可。民间行者是用正玄逆降之意。杂记云：大公之末可以冠子嫁子，此谓本服大公，子则小公，逾越以后余情稍轻，所以允许有冠嫁，此则小公之末通得娶妇。前所云大公之末可以冠子嫁子，此事检出大公之身不得娶妇。后言小公之末可以冠子嫁子，非仅子得冠嫁亦得娶妇，故有出入。婚礼是国之大典，应有统一标准。今宗室及外戚不得再擅自干预起奏，礼官不得随意曲解建议，可以此作为法则。后期制定法令，亲王、公主、太妃、妃及从三品以上丧事，借白骨一面，丧事完毕缴回。王、郡公主、太妃、仪同三司以上及令、仆夜都允许立胸门百立。三品以上及五等开国，通用方向。四品以下及庶人，用七头。旌旗则一品九流，二品、三品七流，四品、五品五流，六品、七品三流，八品以下及庶人只设诏。至于建诏，三品以上及开国子男，其长至车枕，四品、五品至车轮，六品至九品至车轿，勋品及庶人不超过七尺。王元轨之子想改葬祖父及祖母，上奏不知服制。邢子才建议说：礼改葬服司马。郑玄注：臣为君，子为父，妻为夫，只有三人而已。然而嫡曾孙，嫡孙承重者，曾祖父母，祖父母改葬，既已服三年之丧，都应服司马。而只说三人，若非遗漏，便是举其大略而已。开皇初年，高祖想制定典礼，太常卿牛弘上奏说：圣教衰废，国章残缺，汉晋违法，随俗因时，不足以巾帼蔽民，弘风诗化。况且治理作乐，事归元首，江南王翦偏于一臣， 丝篆一柱，多为古法。如木非东街之位，凶门岂涉众之礼？两宵累代，举国遵行。后卫及其风马牛本不相及，却不加探究，远远互相施法，所以山东之人渐渐成俗。西魏以来，军旅无暇，兵家之礼都未详定。如今时运清明，典章开始，请依据前代经典，革除这些俗弊。诏书说可。牛弘于是奏请征召学者撰写仪礼百卷，全部采用东齐一柱作为标准，也略采王翦之礼。修完后呈上，诏书于是颁布天下，使大家尊用。其丧祭上自王公，下至庶人，着令都成为定制，无有差越。正一品去世，则鸿胪卿监护丧事，司仪令只是礼制；二品以上，则鸿胪丞监护，司仪丞只是礼制；五品以上去世，即三品以上有七卿以上丧事，并长仪一人只是礼制。官人在职丧事，允许用朝服入殓，有封爵者用冕服入殓，未有官者白洽单衣。妇人有官品者，亦用其服入殓。官内不得放置金银珠宝。朱重一品悬立六，五品以上四，六品以下二。而车三品以上用油显、朱丝落网、诗篆两相画龙，显干珠末端垂六流苏。七品以上用油显、诗篆两相画云气，垂四流苏。八品以下即庶人用鳖甲车、五显、篆流苏画饰。直服一品五十人，三品以上四十人，四品三十人，都戴布头巾，穿身衣。三品以上四隐、四披、六夺、六煞。五品以上二隐、二披、四夺、四煞。九品以上二夺、二煞。四品以上用方香，七品以上用七头。在京师安葬者，离城七里外。三品以上立碑，吃首归夫。夫上高不过九尺。七品以上立节，高四尺，归首方夫。若隐逸之人，道德朴素，孝义显著者，虽无爵位，上奏后允许立节。三年丧及七丧，不计闰月。大功以下计算闰月。以闰月去世者，详祭及祭日都以闰月所附之月为证。丧服不入宫门。七丧以下不离职者，在草属戴纱帽。若重丧被启用者，穿造卷下裙帽。若入宫殿及需朝见者，官服一百官之力。其衰新丧以上，虽有夺情，并中丧期间不吊不贺不参加宴会。七丧未行殓祭，大功未葬，不吊不贺并中丧不参加宴会。小功以下假期满衣常立。居五服之丧，接受册命及赴任，一位衣常事，只鼓乐跟从而不演奏。若因军事，不用辞职。自从秦朝统一天下以后，朝觐的礼仪就废弃了。到周朝封萧妾为梁王，直到隋朝，梁国一直自称藩国，才有了朝见的礼仪。梁王朝见周朝时，进入京畿，大冢宰命有关官员至送畿礼，馈赠的牲口五劳，米九十举，海将各三十五瓮，酒十八壶，米和合各五十车，柴草各一百车。到达后，大司空设置九兵来安排馆舍，梁王献上数帛和四匹马，设置酒戒来等待。礼仪完毕就出去。第二天梁王入朝，在宗庙接受宴享。宴享结束后，大冢宰又命一位公爵穿戴玄冕乘车，陈列酒宾，用数帛和四匹马向宾客致送食物。宾客的随从也按等级各有不同。送食物完毕后，又命一位公爵穿戴便服乘车，拿着礼物设置酒宾来慰劳宾客。梁王设置酒戒在门外迎接。第二天梁王穿着朝服乘车去回拜公爵，公爵穿着皮鞭在大门迎接，受礼物都在堂的中柱处。又过一天，梁王穿着朝服设置酒戒乘车，备齐仪仗侍卫去拜见公爵。事情完毕后，公爵致送宴享。又过一天，一位三姑又拿着礼物去慰劳梁王。又过一天，梁王回拜三姑。又过一天，梁王接见三姑，礼仪如同接见三公。又过一天，一位亲又拿着礼物慰劳梁王。 梁王接见卿，礼仪如同接见三姑。于是三公、三姑、六卿又各自馈赠宾客，并派属官之长作为使者。老米和树伯的规格等同于三公。开皇四年正月，梁主萧悝到京师朝见，在郊外停留，下诏广平王杨雄、吏部尚书韦世康持节迎接，魏魏在驿馆设置停留处所。杨雄等人下马到便幕中，萧悝穿戴通天冠，降纱袍，手持端挺，站在东阶下面向西，文武官员陪侍，如同在他本国一样。杨雄等人站在门右面向东，萧悝让内使令柳顾炎出门请问事宜。韦世康说奉诏慰劳梁帝，柳顾炎进去禀告。萧悝出来在驿馆门外迎接，面向西两次拜谢。持节者引导杨雄和萧悝一起进入到庭院中，萧悝面向北两次拜谢，接受诏书完毕。杨雄等人就出来，站在驿馆门外道路右边面向东，萧悝送到门外面向西两次拜谢。到正式朝见时，高祖头戴通天冠，身穿绛纱袍，驾临大兴殿，如同朝会礼仪。萧悝头戴远游冠，穿着朝服进入，君臣一起行礼，礼仪完毕就出去。古代天子征伐就祭告于社，祭告于祖，祭告于上帝，回来时也用牺牲便告。梁朝天监初年，露脸议定军礼，遵循这一制度。皇帝说仪是指请求征讨的事宜，造是指到宗庙禀报谋划，类是指敬奉天时以明确征伐，都表明不敢专断，陈列敝帛接受命令就可以了。露脸不能回答，颜直之又争论，于是告知用牺牲敝帛，回来时也如此。后其天子亲征戒严，就穿戴通天冠，仪仗充满朝廷。有关官员奏请换衣，于是进入，头戴五辫，便左边插雕尾复缠而出。誓师完毕，择日备好法驾，乘坐木鹿到宗庙中选主，将迁庙主在于斋车等待出发。接着祭告于社，有关官员用毛写信军鼓，将地设使主在于车中等待出发。接着择日陈列六军，备好大驾，祭告于上帝。接着择日祈祷后土、神州、月镇、海毒、元川等。于是挖坑结盟，都将把牺牲排列在坑南，头向北。有关官员在坑前宣读盟文，割牺牲耳朵，呈血。皇帝接受牺牲耳朵，一一授给大将，然后放在坑中。又歃血，歃血完毕后，又把血放在坑中。礼仪完毕，埋掉牺牲和盟书。又占卜日期，在坛上竖立牙旗，用太牢祭祀，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，派有关官员致祭。将要到达战场，占卜刚日，备好黑色牺牲，陈列军容，在陈地设置柴堆，筑坛，举行骂祭。大司马陈列见识，有关官员陈列毛穴，乐队演奏大户音乐。礼仪完毕，撤去牺牲，焚烧柴火。战前一日，皇帝祈祷祖庙，司空祈祷社，战胜就各用太牢报答，又用太牢在祖庙奖赏效命的战士，将功臣引入金门，在神庭前授予板册。又在社庙惩罚不听命令的，在神庭前执行杀戮完毕，整顿军队返回。到祖庙和社庙告知完毕，择日举行引制礼，仪仗充满朝廷。有关官员拿着检册记录年号月朔，陈述六军凯旋进入祖庙的事情，引制礼和册勋的美事，于是记述其功绩，不放弃赏典。隋朝制度，皇帝巡幸所经过的名山大川，就由有关官员致祭。月河独用太牢，山川用少牢。清征和巡狩时，就祭告上帝，祭告社，祭告祖庙，返回时礼仪也相同。将要出发，举行 QG。其礼仪是，有关官员在国门外堆土为山形，设置埋坎。有关官员宰杀羊，陈列祖豆。车驾将到，放置殿壁，进献干肉和酱，把羊放在 Q 上，头向西。右殿九解羊，连同食物一起埋入坎中。车驾到达，太仆祭祀两个车纸和车轨前，于是饮酒授给爵，然后从 Q 上碾压过去前行。大业七年，征伐辽东，杨帝派诸位将领在蓟城南桑干河上修筑社稷二坛，设置方位，举行仪社礼。 皇帝在灵寿宫槐荒殿斋戒，预先告知官员和侍从各自在所居处斋戒。十二位的士兵都斋戒。皇帝穿戴衮冕，乘坐玉鹿，备好法驾，礼仪完毕，乘坐金鹿，穿戴通天冠回宫。又在宫南祭告上帝，在辽坛堆积柴火，在东方设置高祖神位。皇帝身穿大裘冕，乘坐玉鹿，祭奠玉帛，都如同仪社里。各军接受坐肉完毕，皇帝就位观看辽祭，然后退出。又在蓟城北设坛，在上面祭祀马祖，也有辽祭。又在当天派有关官员同时祭祀先木和马步，没有钟鼓音乐。各军将要出发，皇帝驾临灵寿宫，亲自授予调度命令。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，骑兵40队，每队100人，设置一面大旗，10队为一团，团有偏将一人。第一团都用青丝连明光甲、铁具装、青缨服，竖立酸泥旗。第二团用将丝连朱犀甲、兽纹具装、红缨服，竖立貔貅旗。第三团用白丝连明光甲、铁具装、白缨服，竖立辟邪旗。第四团用黑丝连玄犀甲、兽纹具装、黑缨服，竖立六帛旗。前部鼓吹一部，大鼓、小鼓及皮、长鸣、中鸣等各18句，杠鼓、金筝各2句。后部挠吹一部，挠二面、歌箫及加个4句，节鼓一面、无吹臂力、横笛各4句，大角18句。又有步兵80队，分为4团，每团有偏将一人。第一团每队给青笋荡翻一面，第二团每队给黄笋荡翻一面，第三团每队给白笋荡翻一面，第四团每队给苍隼荡翻一面。长槊、盾牌、弩以及甲胄头饰等各按兵数配备。受降使者一人，给二马摇车一胜、白虎幡集结各一、骑力3人、车服白从12人。承诏卫府不受大将节制，战阵时担任监军。军队将要出发，等大角吹第一痛，步兵第一团出营东门，向东列阵。第二团出营南门，向南列阵。第三团出营西门，向西列阵。第四团出营北门，向北列阵。阵型4面围成营盘，然后各团严整车架站立。大角吹第三痛，脑鼓齐鸣，骑兵第一团引导前行。队列之间相距各15步。接着第二团，接着前部鼓吹，接着弓矢一队，共200旗。树立敦寿旗，帛寿2张，大将在旗下。接着弹马20匹，接着大角，接着后部挠，接着第三团，接着第四团，接着受降使者，接着辎重战车以及散兵等，也有4团。第一辎重出发，收拢东面阵型，分为2路，夹道行。第二辎重出发，收拢南面阵型，夹道行。第三辎重出发，收拢西面阵型，夹道行。第四辎重出发，收拢北面阵型，夹道行。亚将领500旗，竖立藤豹旗，殿后。到营地，第一团骑兵在东面列阵，第二团骑兵在南面列阵，鼓吹护卫大将居中，驻马面向南。第三团骑兵在西面列阵，第四团骑兵在北面列阵，合为方阵。4团向外，步兵护卫辎重进入阵内，依次安营。营帐安顿后，4面阵型的部队引导骑兵入营。亚将率领骁骑巡逻督察。安营的制度，用车在外围布置，中间设置马枪，依次安放兵木，里面安置各种牲畜。事情完毕，大将、亚将等各自回到牙帐。马队和步兵与军中散兵交替分为2班，5天轮换一次。于是每天派一军出发，相距40里，连营渐进。24天连续出发完毕，首尾相连，鼓角相闻，旌旗绵延960里。天子6军随后出发，2部前后先至，又绵延80里。连同各路共30军，绵延1040里。各军各自用帛作带，长1尺5寸，宽2寸，写上军号作为标记。御营内的包括12位、3台、5省、9寺，分别隶属于内外前后左右6军，也各自写上自己的军号，不得自称台省。王公以下，直到兵丁仆役， 都用帛带缀在衣领上，名叫军纪带。各军都发给番数百面，有事时派人相互来往，直番而行。不直番而离开本军的，其他军验看军纪带，知道不是本部士兵，就在所在地斩首。这一年，皇帝巡幸望海镇，在秃离山筑坛祭祀皇帝，举行骂祭，下诏太常少卿为祭，博士楚亮奏定礼仪。皇帝和所有参加祭祀的臣子、进士官、各军将领都斋戒一夜。有关官员设置帷帐和神位，挖埋坎在神座西北内委之外，在南门外树立二旗，用雄席铺设地轩辕神位在委内，在座侧放置甲胄公使，在座后树立长矛。皇帝出来进入门，群官各就位，都两次拜谢奠祭，礼仪完毕回宫。隋朝制度常在仲春月用少劳在大泽祭祀马祖，所有参加祭祀的官员都在祭祀处所斋戒一日，在辽坛堆积柴火，礼仪完毕进行辽祭。仲夏祭祀仙木，仲秋祭祀马舍，仲冬祭祀马步，都在大泽，都用刚日。牺牲用少劳，如同祭祀马祖，埋掉而不辽祭。开皇二十年，太尉晋王杨广北伐突厥，四月己未日，驻军在河上骂祭轩辕皇帝，用太牢和制璧陈列甲兵，行三献之礼。后其任命将领出征，太卜就到太庙灼烧灵龟，在庙中授予古旗。皇帝陈列法驾，穿戴衮冕，到太庙拜太祖，便告完毕，下到中阶，引导上将拿着钺授予丙，说从此上至天，将军管制。又拿着斧授予丙，说从此下至权，将军管制。将军接受斧钺后回答说，国家不可以从外面治理，军队不可以从中朝管制。臣既然接受命令，有古旗斧钺的威严，希望给臣一句话的命令。皇帝说，如果有利于社稷，将军自己裁决。将军上车，载着斧钺而出。皇帝推车过门槛，说从此以外，将军管制。周朝大将出征，派太柱用一只羊祭祀所经过的名山大川。明帝武成元年，吐谷浑侵犯边境，皇帝穿着长服骑马，派大司马贺兰祥到太祖之庙司献捧着钺敬授给大将，大将拜谢接受，交给随从，礼仪完毕出去接受甲兵。隋朝制度，皇太子亲征以及大将出兵，就用一头公猪信骨都祭告社庙。接受抚钺完毕后，不得回家住宿。开皇八年，晋王杨广将要伐陈，内史令李德林代理太尉到太祖庙祭告，礼仪完毕，又命有关官员祭告太社。古代三年练兵，回师整军，至于春秋两季的搜猎演习，也用来讲习此事。梁陈时期，依照宋元嘉二十五年在宣武场搜猎的方法，其法是在幕府山南冈设置行军殿，并设置王公百官的幕帐，先列一日，派马骑步为右领军将军督率右翼，左领军将军督率左翼，大司马总管各军。列日侍中三次奏报，一次奏报击一鼓为戒严，三次戒严完毕，引导仪仗为小驾鲁布。皇帝骑马穿戎服，随从都着将衫泽，黄灰锦璧，鼓吹如同常规礼仪。狩猎完毕，宴会犒劳，比较多少，杀一人以惩罚乱法者。宴会完毕回宫。后期通常在祭秋时节，皇帝在都城外举行讲武，官员先除草开辟场地，作为两军进退的节制，又在北场另外修筑祭坛，皇帝车驾停留观礼。于是命令将帅选拔士兵，教导众人战阵之法。凡是布阵，年少者在前面，年长者在后面。年长者持弓箭，年少者持旌旗，勇敢者持筝、鼓、刀、盾，作为前行，战士次之，持槊者次之，弓箭手为后行。将帅先教导士兵的眼睛，使他们熟悉旌旗指挥的动向和举起的意图，其卧倒则跪下。教导士兵的耳朵，使他们熟悉金鼓动作停止的节度，击鼓则前进，鸣金则停止。教导士兵的心，使他们知道刑罚的痛苦和赏赐的利益。教导士兵的手，使他们熟悉使用五种兵器的便利和战斗的准备。教导士兵的脚，使他们熟悉跪起和行列， 险阻泥泞的道路。前五天都在场所请求兵器严阵，按照方位颜色建旗作为合门，在都坛之中和四角都建五彩牙旗，因参加讲武的人各自集合于旗军，警戒鼓一痛，军士都严备；二痛，将士穿甲；三通，步军各自列为执阵等待，大将各自在军中立于旗鼓之下。官员陈列小驾鲁布，皇帝带五便，乘吉禄，大司马穿甲胄乘马，奉引入行殿，百官陪同列位。未定，两军交替作为客主，先举动的为客，后举动的为主，按照五行相胜的方法布阵来应对。后旗春搜里，官员规划大的堤防，建立货旗来标志货车。搜前一日，命令布置围场，领军将军一人，都左真；霍军将军一人，都右真；大司马一人，居中节制诸军。天子陈列小驾，扶通天官，乘木路前往行宫，将要亲自设旗，芙蓉服持戟者都严备。五位张开真围，旗鼓相望，衔枚而进。真长开一方，已命令三驱为何立奔跑骑马，命令说：鸟兽的肉不登于祖豆的不赦，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具的不赦。真和大司马鸣鼓催促包围，众军鼓噪鸣角，到规定时间地点而至。大司马屯驻北京门，二真率屯驻左右京门。天子乘马从南京门进入，亲自设旗，夜者用护车收旗，再回陈列于护旗之北。王公以下按次序设旗，都送到旗下。事毕，大司马鸣鼓解围，再屯驻。殿中郎中率领旗属收旗，以充实护车。天子返回行宫，命令官员每旗选择30，一用于干斗，二用于宾客，三用于充实君王的厨房，其余就在围场下粮赏将士。礼毕，改服，持戟者收刃而还。夏苗、秋显、冬狩礼仪都相同。和亲年间定令，每年12月半后讲武，到会日逐除。两军人马又入千秋门，左入万岁门，都到永向南，到朝阳殿北，两军交错。一军从西上阁，一军从东上阁，都从端门南出昌河门前桥南，戏射完毕，送到城南郭外结束。后期3月3日，皇帝常服圣余，到射所升堂就坐，皇太子及群官坐定，登歌敬酒行爵。皇帝入便殿，更衣出来，华流令进御马，官员进宫使。皇帝射完返回御座，射玄侯，又完群官才射五列，一品二品30发，一发吊马，10发射下，10发射上，3发射章，3发射铁，3发射兽头。3品25发，一发吊马，5发射下，10发射上，3发射章，3发射铁，3发射兽头。4品20发，一发吊马，5发射下，8发射上，2发射章，2发射铁，2发射兽头。5品15发，一发吊马，4发射下，5发射上，2发射章，2发射铁，1发射兽头。士官御帐以上10发，一发吊马，4发射下，5发射上。季秋大赦，皇帝被大驾长服，御七宝辇，射7列。正3品以上，第1列，1品50发，一发吊马，15发射下，25发射上，3发射章，3发射铁，3发射兽头。2品46发，一发吊马，15发射下，22发射上，2发射章，3发射铁，3发射兽头。从3品4品第2列，3品42发，一发条马，12发射下，22发射上，2发射章，2发射铁，3发射兽头。4品37发，一发吊马，11发射下，19发射上，1发射章，2发射铁，3发射兽头。5品第3列，32发，一发吊马，9发射下，17发射上，1发射章，2发射铁，2发射兽头。6品第4列，27发，一发吊马，8发射下，16发射上，一发射章，一发射铁。7品第5列，21发，一发吊马，6发射下，12发射上，一发射章，一发射铁。8品第6列，16发，一发吊马， 四发射下，九发射上，一发射张，一发射铁。九品第七列，十发，一发吊马，三发射下，四发射上，一发射张，一发射铁。大射射之大将，由太尉公担任。射司马各一人，录士二人。七列各射之列将，射正参军各一人，列士四人，威仪一人，乘白马引导，得别参军一人，玄侯下府参军一人。又各设置令史、烈士等人员来管理骑士。后周仲春交阵旅，大司马在来田之所建立大徽。相烧之官用其物鼓夺征挠，各率领其人而来到，诛杀后到的人，在后表之中建立徽，以聚集众人。天亮时掩徽，诛杀未到的人。于是陈列步兵骑兵，如同战阵。大司马北面誓师，军中皆听鼓角，作为禁止的节度。田猎之日，在所来之北建其作为河门。诸将帅率领步兵骑兵依次进入其门，官员居门以平其人，既入而分其地，闲野则步兵在前，骑兵在后，平野则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祭阵皆坐。于是设置趋逆骑兵官员在阵前表末，用太牢祭祀皇帝轩辕氏，在列地为坛，建二旗，陈列五兵于坐侧，行三献礼。于是搜田置禽以祭射，众下叫拔射，如同阵旅之阵。于是苗田如同搜法，置禽以响乐。众丘叫练兵，如同阵旅之阵。于是显田如同搜法，置禽以四方。众东郊大乐，如同阵旅之阵。于是授田如同搜法，置禽以响征。孟丘迎太白，后太白西建于西方。先建三日，大司马借期，于是在阳武门外建旗。司空除檀照，官员进献毛血，登歌奏朝下。在位者拜，事必出。其中武后十客、六军士马，皆借胄及其下。左右五伯都十二帅沿街，侍臣文武，皆借胄奉迎。乐师撞黄钟，右五中皆应。皇帝借胄紧闭而出，如同长仪而无鼓角，出国门而 Q 祭，道则舍于次。太白未见五客，中外皆言，皇帝就位，六军鼓噪，行三献之礼。每献鼓噪如同出献，试完凡僚赐座完毕，鼓噪而还。随至大赦，祭赦侯于赦所，用少牢。军人每年孟秋月荣聚，仲冬交战法。到大业三年，炀帝在榆林、突厥启明及西域、东湖军长都来朝贡，帝想夸耀甲兵之盛，于是命令官员陈列东狩之礼。赵于不良拔盐山南北州二百里，并立表记。前狩二日，兵部在表所建旗，五里一旗，分为四十军，军万人，旗五千匹。前一日，诸将各率旗军集于旗下，鸣鼓，后到折斩。召四十道使，并扬旗见节，分身殿令，及刘军所兼列，不为为却南面，方行而前。帝府子库者，黑介泽，乘系诸车，其势如同目录，众往慢轮，囚龙绕谷，汉东京鲁布所谓列车者也。驾六黑之，太常陈谷家挠削脚于地左右，各百二十，百官荣服其从，谷行入围。诸将并鼓行复为，于是社区逆其千有二百。系诸廷任官员脸大随，王公以下皆整公使陈列于驾前，官员右脸小随，于是驱兽出过于地前。出驱过，官员整御公使以前待诏，再驱过，背身将军奉进公使。三驱过，帝乃从秦鼓吹接阵，坐而射之。每区必三兽以上，帝发抗大随，次王公发则抗小随，次诸将发射之，五谷趋逆之旗乃止。然后三军四以百姓皆列，凡射兽自左标而射之，达于右偶为上等，达右耳本为次等，自左臂达于右缠为下等，群兽相从，不得尽杀，以伤之兽不得重射。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，出表者不逐之。 便将指余部见其余为内，从价之谷及诸军谷俱震，足徒皆躁。诸获擒者，陷于其所，至其左耳。大受攻之，以供宗庙，使归见蜡于京师。小受思之，其至冀东会，选乐人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为镇子，合计240人，120人斥责造钩衣直逃，120人赤布裤者直柄脚。方乡是黄金四目，熊皮猛首，玄衣诸长，直戈扬准。又作穷奇祖名之类，凡12兽皆有毛角。鼓吹令率之，中黄门行之，冗从仆夜将之，以逐恶鬼于境中。其日物夜三唱，开诸里门，挪者各急，被服气仗以待事。物夜四唱，开诸城门，二位皆言。上水一刻，皇帝长服，即御座。王公执事官第一品以下，从六品以上陪列御官。挪者鼓噪，入殿西门，便于境内。分出二上阁，坐方相与12兽舞戏，喧呼周遍，前后鼓噪。出殿南门，分为六道，出于郭外。随至季春会，挪折生于宫门及城四门，以攘阴气。秋分前一日，攘阳气。季冬傍折，大挪亦如之。其声每门各用低阳及雄鸡衣，选阵子如同后旗。冬八队，20挪则4队。问事12人，斥责钩衣直皮鞭。工人22人。其一人方乡是黄金四目，蒙熊皮，玄衣诸长。其一人为唱诗，着皮衣，直棒，鼓角各10。官员预备雄鸡低扬及酒，于宫门为坎。未明，鼓噪已入。方乡是直歌扬准，周呼鼓噪而出，河曲显阳门，分一诸城门。将出，诸柱师执事欲复生凶，折之于门，浊酒攘柱。举生并酒埋之。后其至日时，则太极殿西厢东向，东堂东厢西向，各设御座，群官公服。昼落上水一刻，内外皆言。三门者闭中门，单门者掩之。时前三刻，皇帝服通天官，即御座，职位如常，不省事。有变，闻鼓音，则闭正殿，就东堂，服白掐单衣。侍臣皆斥责，待见升殿侍，诸司各于其所，斥责持剑出户向日历。有司各率官属并行宫内诸门、夜门、屯卫太舍。夜令以官属为舍，守四门，以诸司绳绕系舍坛三匝。太柱令陈词则舍，太史令2人走马路板上上书，门司即上之。又告清都引鸣鼓，如言古法。日光复，乃止奏解言。后卫每次攻战获胜，想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就把战况写在帛上，竖在杆上，称为录簿。此后便沿用这一做法。开皇年间，隋文帝下诏命太常卿牛弘、太子庶子裴政撰写宣读录簿的礼仪。到开皇9年平定陈朝时，元帅晋王通过一传进城录簿，兵部上奏请求依照新礼制宣读。于是奉诏召集百官、四方使节、宾客等，一同前往广阳门外，穿着朝服，各自按班序站列。内史令宣布有诏令，在场官员都下拜。宣读完毕，再拜，并三番舞蹈，随后又拜。各郡县也依此礼仪。